那这五种感受都离了，那这是什么境界呢？因为你有那种感受，就能受所受就有了。他没有那个感受，他自己的法味，他自己自信的法味什么？一种平怀性，泯然而自尽；一种安详，一种极静，一种啊如如不生不灭，如如之境，如如之境根尘接触显出外面的境界，他也是恒守如如如如心如如境。但是你守的恒守如如心如如境，他对的沉静不是没有变化，脸部有脸部表情的变化，仪态有仪态的变化。他碰到这个因缘，他流露出的作用，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他真实的作用，有着四字菩提的妙用。可是心和极灭永安，永远极静永安。为什么？他没有去领纳嘛，没有去取舍嘛，所以这个才叫做常独行常独步啊，不以万法为理啊。我们如果去取舍去领纳，那就不独步了，那就相对出来了，那就取舍出来，那就相对出来，那怎么会常独步常独行呢？那这样就不能得到极灭永安。得的时候哎呀欢喜啊，失掉的时候就难过了，有得失的分别嘛，啊，有顺逆的差别嘛，那就不能极静永安。所以一切苦恼都放下了，内心证得极静永安呐、啊，所以涅槃又分成极灭，达到是极灭永安，值得涅槃。那大圣的涅槃不是只是这极灭永安，他极灭永安，恒守这样的极灭永安，但是他能够显体大相大用大，能够显教化众生的作用，能够应以和身得度，即现和身为其说法；应现愤怒金刚，就现愤怒金刚身为其说法；应现慈悲平和的心的相，去接引众生，就现慈悲喜舍。他愤怒金刚跟慈悲喜舍，他的心境永远是极灭永安的，永远是极静永安的。这是宗门里面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证的一心二门三大的境界。但是在这样有体有用的境界里面，他也是常独行常独步啊，永远是不以万法为理啊。所以啊，在那个轮刀上阵那么激烈的环境里面，内心还是极静永安。在那处处待人接物，或者是碰到了面临的非常的这个险境的境界里面，内心还是极静永安的，这才叫做常独行常独步啊。啊，如果你碰到险境的环境，嘿，紧张了，能锁出来了，那怎么叫独行独步呢？那已经是相对，已经被挂住了，被烦恼啊，被这种恐惧烦恼挂住了，怎么是独行常独步？独行独步就是比喻绝代的真心呢、啊。这要什么？破我法二执啊！啊，相中讲叫破我法二执啊，信中讲啊，正这个。破根本无明，证无法二空的真如啊，一样啊，这样你才达到这个境界啊。中文叫做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就这个境界啊。这达者同游涅槃路啊，自由自在啊。这佛要叫我们证到这样的境界啊，啊，这是成佛的境界了、啊。调骨神清，风自高啊，貌翠骨刚，人不顾啊。调骨就是行古人路。调骨走啊，古圣先贤的路。古圣先贤他什么路啊？他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他就是常独行常独步，达者同游涅槃路。他一心清净平等慈悲啊，他不以万法为理啊，他无得无失无取无舍啊。所以调骨是行古德啊，古圣先贤啊，走古圣先贤的路啊。那怎么去走古圣先贤路？不是学他的步伐呢？不是学他的白头啊，这个举手投足啊，不是学他，学他的心呐、啊，学他清净心呐、啊，啊，学习他的心呐、啊。那他的心啊，怎么学习？学习他放下万年呐、啊，古德就是放下万年呐、啊，那就成佛了。所以放下万年多重要啊！我们放不下看不破， 身见看不破，感情看不破，财务看不破，一切东西看不破，却不知道这些东西挂在一个无形的心上而已。你什么都挂不住啊，你突然看破了，什么事都没有，天下太平了。所以巧骨行古德，古德什么？什么都看得开啊，什么都看得破啊，知道这世间一切万法都是个虚妄的假象，没有一样是假的，只是影像，包括自己都顾不了啊，自己也是这样，哎，一天一天一天一天，最后呢，啊，我们还是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啊，又去根本没有生也没有死，不过就换壳子而已啊。那为什么我们不带着善业、净业、清净业、菩提业的到佛国度去啊？所以调骨神清风自高，调骨行古圣先贤，古圣先贤因为他心清净，不以万法为理呀、啊，啊，大慈大悲呀、啊，普度众生啊，所以他神清啊，他的神啊，他的神情清朗啊，这是一种形容词啊，啊，一种精神，一种道气，一种清朗啊，一种给他一看，哎呀，非常的清爽。跟他在一起觉得非常的如沐春风的感觉，不会跟他在一起，哎呀，刚在一起还可以，在一起久了以后觉得哎呀，啊，这个啊，这哎，很想赶快离开，哎，这就不行了啊。那是古人，你跟他越跟他在一起啊，越更喜欢跟他在一起，好像如沐春风一样，会受到他的我们现在名词叫什么，受他的磁场的影响。那磁场的影响，哎，在他旁边就好像觉得心就不会打妄想，妄想突然少了啊。那离开了他，哎，怎么妄想会多了？哎，这真的会这样哦。你看，如果是一个有道气的道场啊，啊，你到那个地方静坐，坐下来，哎，奇怪呢，啊，怎么妄想少了很多，很容易服。那你回到家里呢？哎，你以为在那个，哎，今天，哎呦，我功夫好像突飞猛进了，说不定你已经断了很。不晓得多少品的烦恼了，对不对？我回到家去试试看，一坐，哇，妄想怎么那么多？不一样，因为你这个地方磁场不同啊，它有那个力量把你锁住啊。你到了你家里，磁场又不一样了，对不对？贪嗔痴的磁场啊，对不对？所以烦恼跟着出来了。那道场有地方有加持力量，有戒定慧的磁场啊，把你锁住了。所以啊，调骨神情啊，那只是比喻啊，啊，那个古圣先贤啊。那个有正道人，他那个神情清朗的那种啊，那种清朗啊，那种让人一觉得如沐春风啊，肃然起敬的那种境界了。所以风之高，风之道风啊，道风啊，道风啊，他修行的道风，给他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得道之士，有道之士啊。他的举足言想思维谈话都跟人家不一样，一讲出来就知道不一样。不过像我们真的一开口就是觉得利害得失在那里计较，当你碰到很多烦恼很多烦恼的时候，也许碰到这样的人一开口两三下，你烦恼就减轻了一半。所以道这个风之高，那个道风啊，自己就非常的啊高明啊，非常的高尚。冒翠骨刚人不顾啊，这个冒翠是一种疾病的样子啊，啊，这是比喻我们那种仙风道骨啊，啊，仙风那个冒看起来好像，啊，好像，啊，这个是营养不良，对不对？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过啊，啊，那个你要是看到百丈禅师，啊，你都会吓一跳，啊，他怎么一代大禅师，怎么晒得脸黑黑的，啊？也并不是在我们的观感里面，这一代禅师一定是桃花兵树峰，对不对？头大大的，圆圆，还有点小肚子，坐在那里，哇，这不得了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啊，让你一看，哇，这个三十二相啊，这才是大师的大师级的啊！百丈禅师这样一看呢、啊。这简直是个农夫一样嘛，对不对？晒得脸黑黑的啊，满脸都是皱纹啊，手跟他握个手，就算叫擦起来，对不对？因为他手很粗糙嘛，他一天不做，一日不食啊，他都在做农啊。他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啊，那个徒弟不叫他做，说师傅你年纪这么大了，你要休息啦啊！世间人60岁就要退休，现在改到65了，对不对？你怎么还是在做啊？所以就把那个工具收起来，不给他做，好，他就不吃饭。 那师父你怎么不吃饭，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你不给我做事情，我在这个世间活得还有什么意思呢？倒不如我就走了算了吧。哎，大家只好又把所有的笨鸡啊什么啦、锄头啦、再交给他，让他去工作。一日不做一日不死啊，所以脸晒得黑黑的、瘦瘦的，你看起来好像哎冒翠啊，看起来好像哎营养不良，那个样子，是冒翠骨刚啊，啊那个仙风道骨啊。但是你要跟他讲起话来，那个也他平时都是眼睛僵的，他不开啊，啊三分眼啊，因为他心很平静嘛。哎，但是他要教化你的时候，眼睛一亮，两道金光唰从他眼睛就射出来了，叫你自然精神一振了，他就有那种降服力啊，你知道？所以冒翠骨刚，仙风道骨，你不跟他在一起，没有听他讲话，没有跟他在啊，跟他的接触，你不知道，跟他一接触，肃然起敬了，说冒翠骨刚，人不顾啊，没有跟他在一起，人家都不以为然，都觉得他没有什么，因为他也不求于人。啊，他以事无求，以人无争，所以人不顾，人家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一个境界。但是你一接触，你就知道，哎呀，他真的与众不同，完全不一样，讲话、思想什么都跟哈、哦、我们世间人不同啊。一个学道人一碰到这样人，是宝啊，发现宝啊，真的是一个名师啊，宝啊。所以，在我们中国啊，有位禅师叫做懒专禅师啊。他很有名，懒专禅师、啊、他是住在湖南南翼山洞里面的、啊、人家说这个师父非常有修行啊，这个世间的事情他根本一点都不执着 啊，他住在山洞里面过很清苦的日子，人家觉得很清苦，他高兴的不得了，每天很高兴的、啊、欢欢喜喜，日日是快乐，因为他活在那个一种极灭性 啊，极灭永安的内心智，内心的境界里面呢，我们凡夫活在外面的境界，不是活在自心的华喜里面，他活在自心境界里面，外面、他根本不会在意啊。阿罗汉活在他自心的那个涅槃极灭，他已经快乐得不得了，何况你是活在自信的本质清净极灭的，哇，那不一样啊，啊那时时都是安详快乐自在的啊，所以大家知道他是一个有道之人。这皇上那时候啊，那个唐朝那个皇帝啊下诏啊，请他的里面的啊这个太监的头啊下诏去迎请他、啊这位使者啊好不容易找到他这个地方，躲在个南岳的山洞中啊，经过很多人啊指路啊，他到了以后看到他正在烤番薯啊，在那个山洞里面烤番薯啊、那个鼻涕这么长，流了这么长，他咻又吸进去了，流这么长又咻又吸进去了，对不对？哎，因为番薯这么一烤的烟嘛，整个洞都是烟嘛，啊，那个大师说，哎呀，啊禅师啊，你为什么不把鼻涕给醒一醒啊，对不对？哎，我才懒得理这个人呢、啊，我才懒得理他呢，他不是活在这个壳吗？我们每天活在这个壳，一定要理他，对不对？我都要理他。啊，今天我也是抽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跑到那个咖啡厅那里去喝了咖啡，稍微看一下，啊，回来再继续忙，啊，坐在我前面，哎，进来一个女生，啊，就坐下来，一坐下来，汗拼命擦，擦擦擦，擦一下，拿一个圆镜子开始，哇，我从那看了，我看他大概涂了三四十分钟有了，涂到我看他走了，他在那里涂，我一个多小时都走了。我们就是活在这个身子里面，天天照顾他，照顾他，反正所以你当然就被他转了嘛，啊！他说我才懒得照顾这个，他照顾他的心，一心极静永安，这才是真正的我嘛，这个才是我，这个壳子他已经是个死尸了，他因为住了我们八世在里面，所以他不会坏掉，这八世一离身他马上臭掉了，他只是个四大的东西而已、啊、真正的你是你那一年的心体啊，这才是真正的我啊，所以他说我才懒得理他呢啊，然后他这位使者在那叫啊啊，皇上有旨，要是我们赶快爬出来，您旨对不对啊，你看那个我们电影啊电视啊，皇上有旨，哦，那个臣马上爬出来跪在地上，您旨对不对？他不是，他理都不理啊，他喊了很大声，再大声他也理不理，照样烤他的番薯啊，然后他就 就念了一首句子，他说：“世事悠悠悠，不知三秋啊，卧藤萝下，快死枕头啊，不朝天子，岂羡王侯啊。”你皇上有子怎么样？我的王和不朝天的起现王侯啊，生死无力，更复何忧？我怕什么？根本无生无灭，本来没有生死啊。那个人轮到上阵，他都不怕的，他永远都在极尽永安里面啊。所以他就给他做的这个事，所以他也无可奈何，他也不领旨，对不对？然后呢，看他烤好了、熟了以后啊，他就给他。烤熟了就丢一个番薯给他吃啊，他洞里面黑黑的看不清楚啊，从那里面丢个番薯出来丢给他，那看一颗石头，热热的石头，然后石头了，他也一样抓个石头，他注意看才看到，哎呀，原来是在烤石头，烤了石头哦，然后他那个石子一看，这根本假的，这顶扣扣一碰，是真的石头，不是假的，在那里起忧郁啊，当即喜安呐，这铁鸡被我夹，对不对？要给我吃，这位禅师这个懒砖禅师啊，他又做一首句子，他就告诉他，趁热吃吧，对不对？九桃叫他趁热吃吧，他说三界为心呐、啊，万法为事啊，贫富贵贱。身手软硬的啊，心田四海中，不要把他们分成两边他心能够转进这功夫多高啊！心能转进，形同如来啊！这进这是假的，这是我们执着，没办法。所以我以前曾经跟大家讲一个现代的公案那些催眠家把他催眠，一直跟他催眠然后。你看这是铁条，在这个在这里铁条，你看这个一个铁条在烤头，现在已经烤红了然后拿一个火给它烤一烤，果然很热烤红了，然后拿一个水一喷，气这么红，然后去换一个冰棒，圆圆那个冰棒给他抓，哎呀，你抓到它了，哎呦，烫的不得了，起泡，他抓了冰棒，太执着了。他就能够变化了，心能够转进了，你知道这是真的，万法唯心嘛，所以他的三界唯心啊，万法唯事啊，都是心事变出来的，所以他告诉他，心田四海中啊，不要把他们分成两边，软的硬的，热的冷的，你不要被他转，你就能够转他。这位使者看了叹为观止，回去跟皇上报道，皇上送给他很多礼物他都不要，那你拿回去，这个对我根本不需要，我根本不要这个，我不是活在那个什么紫色袈裟什么这些不需要的不需要，更何况跟他照一张相，对不对？现在人很多喜欢的、跟谁照个相好像很不错，他根本不会，送他礼物他都不要所以这就是貌脆骨刚人不顾四穷子口称贫，只是身贫道不贫穷四子你看他很穷什么都没有，番薯都用石头烤来代替，对不对？但是呢，他说贫道是什么？内心一法不立，一尘不染，是这样的贫所以我们讲贫僧不是说他很穷是他什么都挂不住，他一尘不染，内心空寂我们内心多少东西我们不贫，所以你虽然你没有房屋房屋是租的也许你薪水也很低，但是你跟我一样都很富有，非常富有，我们内心挂着面子，挂着真言，挂着贪嗔痴，挂着苦乐忧喜舍，什么都挂得满满的，内心塞得满满，碰到一点事情马上就起反弹，你哪会贫呢？对不对？你的东西太多了，而这身外的东西本来就是空的嘛，最后你什么都得不到你的东西挂太多了，人的那个贫真是什么都没有，一心空寂这才真的涅槃所以它叫贫僧所以穷世子口称贫我嘴巴说贫其实身贫道不贫他那个一尘不立的那一念心中是具无言尽无言得无力无量的智慧德能都在里面了，世事无碍没有任何一点障碍 啊，他真正过得，而且呢，他生活非常的充足啊，非常的快乐啊。以前梁宽禅师啊，他住在山上，他就是那个是个茅棚里面，很茅棚啊，那呢那个墙壁也有洞，那个门也没有锁。那有一天晚上，小偷来了，在墙上东翻西翻，啊，翻了半天翻不到，哎，他知道了。他就请他梁上金子啊，请你下来吧，我白天都找不到东西了，你晚上怎么找得到？有点黑漆漆的，对不对？他只好下来了，对不对？下来了他就说，哎呀，这个我这里啊，你也不用找啦，我就是这么衣服啦，但是我知道啊，你来这个地方这么老远来这里要想拿点东西啊，拿不到好像很倒霉啊，很倒霉，这样好啦，我这件衣服送给你嘛，啊，你总算拿点东西了。他就把他生的那个海青送给他，这小偷了也很高兴，有个东西可以拿也不错了。那么拿了以后，他要跑，他说：“哎呀，你就得了那么一点点东西，你就那么高兴？我这里这么美好，你没有看到？你所看出去的这个景色，这样的环境，这样的舒畅。”啊，这么庄严的地方你却看不到啊，你却看到那件一点点的衣裳啊。啊，那位小偷回去又越想越不对啊，你看那个法师也那么高兴，他为什么会得到那么快乐？我天天为什么得到这么苦恼啊？他又想，不对，我一定要跟他学。后来那位小偷就跟着这位梁宽法师出家，好好学习。他就是活在自心境界里面啊，我们都活在外面的境界啊，患得患失啊，活在个自心境界的人是永远没有不会少啊，这叫极尽永安啊，他永远空寂啊。你看那个很烦恼的人，他的真心的体也是空寂啊，那个官很大的人，他内心真心也是空寂啊，很有钱的人，他自信的空寂啊，可是他永远没有发现他的自信是空寂，那个空寂心中啊，啊，无尽的美好，无尽的宝藏都在里面啊。所以啊，四穷子口称贫，哎，贫道贫身，不是讲外面的，是他内心空寂啊，啊，那我们说这个人很贫，其实我们不贫了、啊，富有的很了、啊，内心都是贪嗔痴啊，都是名义啊、虚伪啊、嫉妒，哎呀，太多了，所以你碰到境界就生烦恼，这哪会贫呢、啊？人的贫身就是贫，一心空寂啊，清净是无疑啊，无量的解脱啊。所以十世生贫道不贫啊，在这个清净的心中，无量的宝藏啊，啊，道不贫啊。这贫者身藏披离衣啊，道者心藏无价珍啊，无价珍用无尽啊，利物应机终不吝啊，三生四世体中言啊，八谢六通心地印，上士一劫一切了，中下多闻多不信，但自怀中解垢衣啊，谁能向外跨精进？跨精进啊！啊，贫者身藏披离衣啊！啊，你说贫，外面看起来是贫，所以呢，身上常常披着里，里是什么呢？是连接不断的。连接不断，褐色什么呢？没有光泽，没有光泽颜色的那个衣服，褐色的，没有光泽的啊！你看那个修苦恨的，那个脱脱身啊，他就是穿在那个衣服上去，他补一块，他补的全身都是这样子的啊！但是现在那是在古代，真的古代那个衣服啊。啊，是人工做出来的，像纺纱一步一步这样接出来，又是在古印度那个时候啊，那一块布料要花好长的时间才能做起来。那所以白衣啊，就是在家居士啊，为什么叫白衣呢？因为他们都是在家居士穿白色的嘛。那白色的呢，他们就剪一块布啊，古印度的他们的衣服不是叫衣服，他说一块白布把身体包起来这样而已啊，裹起来这样，因为他印度很热嘛，所以这样的就可以了，遮蔽这个身体，这样而已。他们就把剪下来这个布啊，再布施给出家人。出家人就把这个色拿去染色，染成褐色了。然后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接起来，然后披在身上。你看我们的袈裟就一块一块，那这里比啊表法了，表示他们披的这个袈裟。那其实我们的海青是唐朝的衣服，所以你看这个身长披里合，就是接连接块一块一块的没有光泽的这种 意料啊。我前些日子我就到那个叫什么正觉军师啊，我们上次去邀请国群律师来我们园区打佛七啊，他里面就好几个出家人啊，他身上的衣服啊，他就穿的不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接一个，那在那个前面他们那个接待中心那里，一个接一个接一个接一个，啊，那这个现在的医疗就比较容易了啊。我倒是觉得那个衣服啊，要做成这样花很多工，反而比那个一块布子工比较少。但在古代确实是医疗很朴实，所以那个霹雳衣就是像这样一块一块一块补的，全身都是一个都是补的，一块一块都是补出来的东西。你没看过这个衣服吗？看过了吧？有些人修陀陀行的，他会穿这种衣服啊。这身者霹雳和，道者心肠无价珍呐。道，那真的是贫道，心肠无价珍呐。无价珍用无尽呐，这无量的智慧德能啊。取之不尽，用之不完，就像镜子呢，你怎么照啊？他都不会说，哎呀，我已经照太久了，所以照不出来了。不会啊，我们的心也一样，心的能量啊，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没有止息的。所以你看，四禅天人，他那里的财色，他那里的这财色名食睡，他都不用休息了，不用睡眠了啊。那声闻缘觉更不用谈了啊。那如果是诸佛菩萨，他是活在自信里面，活在他的心体里面了，永无止息，永无止心呐，永无止息，永远不需要休息呀、啊。圆照法界，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在法界无障无碍啊。但是呢，他不需要休息，不需要吃饭啊，不需要这个吃维他命丸，对不对啊？也不需要喝咖啡来提神，他不需要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有这个肉体，我们接念的真心被这个肉体禁锢住了，所以我们有障碍啊。我们的真心里面没有障碍啊，我们的本地风光就是这一念心了、啊，它没有障碍，无障无碍的逍遥自信，很逍遥自在的，没有障碍的法界啊。所以啊，道者心肠无价珍，无价珍用无尽啊，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而且不会坏啊。你看我们有壳子，我常常用眼睛做个比喻啊。我们年轻的时候视力很好，年纪大的时候好像视力比较差了啊。但是你买一个眼镜戴下去，又恢复他的视力。所以见性，那个见的那个心体见并没有坏，是眼球老化了。所以这个四大会老化，但是你那个见性永远不会老化，所以从来就没有生死过，永远都是健康快乐的。所以无价珍是用不尽的，无穷无尽，亘古亘今的，不需要休息，不需要吃饭，不需要这个提神，不需要，它永远都是啊极尽永安，精神十足啊。这无价珍用无尽，利物应机终不吝啊，那怎么用都用不完啊啊！然后这个行称信六度十度，这个福报是越积越大啊！佛菩萨他教化众生行六度十度，这个福还是在的，他并不是没有啊，这一缘起法还是有啊，就是菩萨不会去住这个相，所以他就这些福德因缘，他来的净化世界，建立清净国土啊！释迦牟尼佛他。无量劫修六度十度普度众生，你看他这个福慧庄严了我们这莲华藏世界呀、啊！这莲华藏世界是个非常庄严的十八庄严土啊，是我们自己业识障处看不到而已啊！以为我们这个莲华藏世界，这个娑婆世界是莲华藏世界里面的一个小世界而已，不，一个世界而已啊！莲华藏世界里面有许多啊，许许多多的。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我们只是其中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我们南瞻部洲不过是这个娑婆世界中的一个小世界的一个洲而已啊。那我们的业识啊，见不到释迦牟尼佛的莲华藏世界的庄严，我们看到的是秽土啊，是我们的心识变的 啊。那佛菩萨他们的福慧啊， 建立了净土啊，他们的这个称信六度十度啊，万德庄严，庄严的净土接引众生修行啊。所以利物应机终不吝啊，绝对不会吝啬，绝对不会小气啊，